请各位翻开《法华文具析经》中册337页，今天是第25讲。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那譬喻品呢，它是属于三周当中的哪一周呢？有法说、譬说、因缘说周，对不对？那这是哪一周呢？譬喻品会是哪一周？是吗？我们的法说周一般都说法说周有五项要点啊，那我们才讲完一个，那还没有临结啊，都还没有临结，也还没有速成，也还没有受记。他帮舍利弗受记了吗？上个礼拜还没有，他只帮他开显，对不对？然后讲诸佛是这样子而已啊，还没有，还没有到帮他受记。所以你现在各位一看到337页第三节譬喻品，你们看到下面就写了法说周，然后各位再翻到338页第一行，有没有看到一个譬说周？有吗？有。所以呢，整个来看的话，整个譬喻品它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法说周，另外一部分就是譬说周。那它在法说周的部分呢，你各位看到337页，总共含括法说周5项当中的后四项。第一个是临解，就是法说周的第二项，然后速成、受记跟十种临解，等于法说周的5项，在譬喻品里面有4项，在前面的方便品只有第一项，这样清楚了吗？清楚。好，那各位看到那个343页，343页第二节就是譬喻品的地位，343的第二页就是譬喻品的地位这个部分。它本身包含了基门正中分里面的法说周跟譬说周。那法说周一共有5段经文，这5段呢，请看注脚一下面的注脚。那个这5段呢，就是第一个法说周的5段，注脚一法说周的5段，第一个是正说，就上星期谈的，包括以前谈的好多了，对不对？好久，开山显义的部分，主要在谈开山显义。然后呢，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要方便说，再介绍这部分。也事实上，如果他没有把这一部分介绍清楚，后面其他的周啊也变得在一个不牢靠的基础上，所以这部分他花了很多的文字。那正说以后呢，从现在开始要进入后面4项法说周的后面4段，就是临解、速成、受记跟示众临解。来，我们看一下上面的经文，上面的文字，343的第4行，他说法说有5段经文，其一始尽，其一就是代表第一个正说刚结束，对不对？然后事由未了，就是临解、速成、受记跟示众临解这4项呢还没说，他只说了第一项正说。那第五行此品呢是在诸天，本来应该是在诸天说记之后啊，火灾譬喻之前，那因为出经者把这个卷呢给掉了一下，把它置于临解之初啊，所以又人云呢，发起中根呢至第二卷初，又如上六类问答为法说奏序。所以今天呢，六类问答是不是在第一品的地方？那他是帮法说周做序，你看第一品的尾巴做第二，就是为了第一周做序，对不对？那今天第一周的尾巴临解受记，是不是就好为第二周做一个序？可以来这边，我看图一下，他这边第一品的有一个六类，那六类呢，他说事实上他就为了譬说周，不然为了法说周，法说的序，所以他这一段就称为法说的序，这样 OK。 然后下面的话呢是譬说周，那譬说周呢，他说前面的这一段，这边是六类，不是全部，我是到这里，然后这个法说周从这边开始临结啊、速成啊，他又说这个地方就是譬说的序，等于他们代表说弟子当中真的有人能够了解，有了解以后，你后面的人等于也在启发第二周的人， 就等于他当他第一周的人在临界的时候，第二周的人也在同时在做启发，说他为他的序，就是每一个王。所以他就讲说，这个呢，六瑞问答为法说作序，临界得记呢，就是第二周第一周的法说周的临界得句呢，就是为辟说周在作序。他说这个就是人情者啊，自法说之后呢，中根可不误也啊。好，来我们回来看每一章每一个文每一段呢，都有每一品337页，每一品呢都有分三节，从第二品开始呢就都分三节。所以一开场就跟各位讲，除了第一章比较例外以后，其他只要进入三周开始进入本纪之后，就开始分三节。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一品是这样命名的，他会解释这一品的题名品名。第二个就介绍说这一品总共呢是属于在法华文句为法华经所做的一个架构里面，它安置的地位是在哪里，它在这个骨干上安置在哪里，然后才会进入到消文的部分。所以每一品的前面有两节就是介绍品名，而后介绍这一品在整个法华文句里面的地位，才会开始进行消文。好，回来341页的部分呢，命名为譬喻的原因呢，它从几个角度来看，因缘是约教是本经是跟观心是一样，是所谓的四缘是，一二三四的四，缘分的缘，四缘是。这四缘是从哪一品开始这样做？第一品开始就是照这样子来解释，包括呢每一个佛弟子的名字啊，还有菩萨名，他都采这四缘是。来，第一个因缘是有分总是跟别是。总是的话，他说所谓的譬就叫做比况比喻，喻的话呢就是要小训，把原来想要御寒的东西呢透过这个喻的把它拖出来，所以譬呢是托辞蔽皮，喻呢是既浅训深，有简单的把深的意思呢放在里面，托辞蔽皮，既浅训深，这就是譬喻。那第六长，他说前两章，第二章的时候呢，前面的话第二章的法说周的正说有五佛章门，这五佛章门就是有诸佛还有三世佛加上释迦佛，就是五佛。那里面有长行记诵，记的部分呢是从上主要在上根立字，它是什么原文或物。那中下的呢还没有办法，那他们感到呢为什么不能够大悲不已啊？那大悲不已是指他们的中下根还是指佛啊？是指中下根在大大的难过，还是佛的他的慈悲还没有圆，他想发的悲愿还没有圆满？是指佛还是指底下的人？佛吧，应该是指佛啦，下面的人他根本还不知道自己少掉什么啊，这时候只有舍利佛知道他缺了什么，但是两根的人还没有知道嘛，因为还没为舍利佛受记啊，他们还不知道，这时候佛还没有圆满他的悲愿，所以说后面呢巧智无边，更动风动速迅风，举善欲月，使其呢误解啊，就是佛啊他还继续做了什么来跟他们的印来印，所以说叫做譬喻，故言譬喻。来，再来别事，譬喻品呢里面有一个叫做火灾喻，中间打那个黑点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这个章节之下的，就是打黑点，不是打顿点，是打黑点，就它前面的是算是大范围，后面的算是小范围，所以譬喻品里面有个叫做火灾喻，就是要打黑点。然后有分为四悉檀，第一个是为人悉檀，以世间法来比喻出世间法，因与曾有闻未曾有，所以说欢喜踊跃啊，就像这一部经啊，所以说世间的父子，就是用火灾喻里面世间的父子啊，长者跟三十子啊，来比喻出世间的师父跟徒弟，这个师是指师父，这个弟是指徒弟哦。 OK， 好，那世间悉檀呢是以世间的身法，你刚刚注意看它上面第一个是为人悉檀是指法，对不对？只有法哦， 现在是要从法里面看出有法的生灭和不生不灭哦。所以四界悉檀是用生法，是生法来比出世间的生法，就像蒙佛应教不施于大圣，复知诸心先行各有所好，尊完自具师弟也是啊，配合四界悉檀令其生什么生善根，令其生善根。那为人悉檀是以乐欲，再来对治悉檀是用灭法，因为就是要令他烦恼灭，所以他说闻意除忧恼，要拔其苦难，令其免于烧煮。那第一悉檀呢，以世间的不生不灭法呢来比喻出世间的不生不灭，所以是每一个法它在譬喻上面也要配合这个悉檀的意思。当时我在猜的时候也猜得很辛苦耶，有时候这样看过去啊，文字都一样，对不对，标点完，可是怎么知道它是四悉檀哪一种悉檀，然后呢又怎么把它配上去。然后你看哦，以世不生不灭比出世间的不生不灭呢，令其安住于实质中，我定当作佛啊。就像这个经里面的是吧，成事保圣直至道场，当知呢佛以一因说于譬喻，巧立呢中下得世悉檀意，故言呢譬喻品，就是从这一譬喻一因说于譬喻呢，令中下得世悉檀意。那这世悉檀意呢，他刚才前面就把它分开拆解，有没有很漂亮。再来呢，约教士，约教士里面呢有三藏教，还有呢通教、别教跟原教。那这个21行的部分呢是三藏教的部分，三藏教里面呢有分为三圣跟菩萨圣。22行各位看一下，22行有没有二圣。二圣呢是以下中自济，就是只能够自济，他能不能恩及于人利他可以吗？不行，这本身符合二圣。那菩萨呢是运他出火，能够呢让他能利他及的及的啊及于别人。再来342页第二行，通教，通教，通教这个地方的譬喻啊，他说三人呐、啊、都怕什么烧煮，就是三人事实上都知道这个苦，都知世间的苦，都知苦，未烧煮就是能够知苦，知苦而且呢都有出离心，都不想去碰它，都有出离心，知苦出离。这里有没有写？有的讲未烧煮就是未火，不是哦，它是知苦出离，知苦然后有出离心。那声闻呢就像那个章啊，直去不回啊，他怎样自己跳出去就算了，根本头没往后看一下有没有众生要出来，不会啊。那圆觉如鹿母啊，跑得很快，小鹿有没有跟上马崩狂，你啊也没办法把它含着出来，对不对，就是看啊你快点快点，可是也还是跑得比小鹿快的意思啊。然后呢菩萨就像大象啊，他身呢去把这个刀剑都把它挡下来啊，让那个象王一般都是挡跑前面的，然后能够令保护后面的，让他们能够跟着出去，等于是不但是要带他们走，而且还帮他们挡下所有的危难。那另外像另外一个就是涅槃里面的譬喻啊，就是兔马象的那个故事，各位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注脚一，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找到了吗？好，来看一下，众生起见有两种哦，这是上面这个部分，这待会再讲。我们先来看下面的阿毗昙的那个故事，比较短，比较快。阿毗昙他说有三兽渡河，比较常听到的哦。他说有兔啊，就是什么藤子乃渡啊，就等于是这条河它虽然没有办法完全进，但它有过。那马呢，可能进也不可能，也有时候不一定会踏到底，至少它可以过得去。那相向呢，于一切时主导于底而渡啊，那你主导于底，你就是吧，上面就可以载东西，比较可以称重。他说他兔渡河的就像声闻渡河啊，是要借于力，借力。那马渡河呢，是辟支佛渡河啊，是因缘渡，辟支佛因缘渡河。那相向呢，是佛啊，是佛。那来看上面那个故事，他说众生起见凡有两种，一种是常见，一种是断见。如是二见呢，它不能够称为中道。那无常无断乃名中道。无常无断就是观照什么十二缘智，像这样的观智就是叫做什么佛性。 所以有的时候见佛性，就看你自己能不能见到，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做正观。那二圣之人呢，观的因缘，但是他为什么不能称为佛性呢？他这边有没有讲？还没有，我们先来看后面。他说佛性啊是常的，但是为什么众生不能见，是因为被无明所覆盖的。那又不能够度十二因缘的河，就像什么兔跟马，为什么？因为不见佛性。所以善男子，是观十二因缘的智慧啊，即是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这个是观，这个是观是叫什么？像这一种观察十二因缘的智慧，这是代表这种观察十二因缘的智慧，就是呢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随时随地都要知道因跟果的关系，才可能在十二因缘里面做上更透彻的关系啊。那所以呢，为什么刚才二圣观因缘不得名为佛性？因为他并没办法观到什么无常无断，就像他讲，他像那个什么章啊，直接就冲出去啦。你叫他再回头，他很多东西他会看到啊，以为说他就完全断了。看后面佛还帮他们受戒的时候也很可爱，那个声闻圣他都以为他们处理三戒啦，然后也不用再受后有，结果佛跟他说啊，假设你没有闻到佛法，也没有闻到大圣法，也没有回脚向大发心的就取灭度了，那些人因为那时候很佛就说，他们以为他们不会有机会了，结果佛讲了一句话很可爱，这些人在哪里去了？没有投胎了吗？一般很多人都说啊，只要证了阿罗汉就不用了，就不会来投胎，就不用投胎了，不是这个意思。证了阿罗汉就不会回娑婆世界，不是代表他不去，不在任何一方世界里面哦，他在他方世界，这样而已，他不是不会哦，他在他方世界。好，然后呢，他的十二因缘呢，名为佛性，就像什么胡瓜名为热病啊，能为什么？因为他能够为热病做因缘呐，十二因缘亦复如是啊。那是吃多了才会有这样子的，就是热积在体内，郁积那个。善男子呢，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就是什么十二因缘，有这十二因缘，然后你去观察，由他而后变成什么，就是产生智慧。有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叫做什么种子，就是虽然它是产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种子，然后有这个种子在累积，就叫做果果，就是无上大波涅槃。那个刚刚讲的这个因跟果的关系啊，很多我们众生一定要随时随地知道每一项的因跟果。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投影片，你刚才就是像我们一般常常都认为说，当我们的睡眠减少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清醒的程度增高啊，所以很多人都拼命的让自己每天尽量少睡，尽量少睡，而且以此为高兴，好像很精进。然后呢，但是呢，现在从这一张图里面，就会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说，当如果一个人他从睡眠去入手，尽量压抑睡眠，事实上并未代表他蓝线就会上升。我现在这个图里面看起来是因为这条图的主要表示的是说，我的入手处并不是从果的地方，从睡眠，我是从什么觉。从觉醒的角度入手，我自然而然不但是让佛法知见增长，而且我达到的是睡眠昏沉自然会降低。那如果说从红色的地方我硬是要压低，绝对保证蓝色会增加吗？不会，它反而会变成昏沉会增加。因为我们想要压低，看起来没有达到现在所谓的睡眠熟睡，可是以佛法来说，所谓的睡眠跟昏沉，它事实上只要是不能够清醒的情况下，不能够觉察的情况下，它全部列入睡眠嘛。所以当以为自己在床上的时间降低，眼睛闭起来不知觉的时间降低，其他时候呢都在睡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呢他的昏沉以为自己在降低，实际上是在增加，反而昏沉在增加。这样了解各位了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做的东西是对的，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事实上是把什么，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地方啊因入手，可是我们却认为说我只要减少睡眠，我的觉就会觉性就会提高。不是，只有把自己的觉性提高到一个程度之后， 自然昏沉睡眠的时候会降低，因为包括什么，平常有人在讲话的时候啊，他都没办法提醒他的觉性，他就是呢随着自己的念头蒙蔽的，或者是讲完话他都忘记他前句是什么话。有看过那种辩论，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然后讲完以后你在旁边听啊，这句话讲完以后你就觉得这句话怎么会这样，他就气得不得了，就甩头出去了。然后这边就是讲说我没有错，他讲了什么我是接他的主题讲下来，可是因为为什么会甩头出去，因为前面这个人他已经忘他前面讲的主题是什么了，那后面接的话他就在看，因为后面接的这个人他没办法理解前面的话，他就反问前面这个人主题是什么，那前面这个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因此他就回来再接后面这个人的问题，然后有他的问题再去回答，说就没回答到 B， 就是红笔跟蓝笔好了，绿笔讲了一个，我们用绿笔讲了一句话，然后呢他这句话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可是因为这个红笔很想听清楚，他想要问清楚，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那因为这个绿笔只不过就是忽然想到也没头没脑就说了，可是说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然后他就那红的在问，然后绿的就针对红的问，他以为是红的提出来的问题，然后就说啊那就看你的意思好了，然后就都可以啦，那因为他原来表示的前面的这前提是有意见的，那红就说那您刚才说那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就把你刚才说那个字就把它字照念一次，那律师我没有这样子说，这句话是你的意思你就照你的意思去做，那红说没有啊，明明是你前面说的、啊、然后这个律师讲说你不要都赖到我头上，就甩门出去了，然后我在旁边看着就说这是什么状况，这种情况下代表什么，律的前面是在昏沉，说的都不知道，然后甚至不认账，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这种情况未必是，就是说刚刚那个图啊，刚刚的图就是说所谓的睡眠跟昏沉未必一定要躺在床上什么，有时候连有时候正是以觉醒的情况来讲，包括在不知不觉啊，甚至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能够去控制的，我们都把它列在这里面，所以不是一定要压抑睡眠的时间压到很低，然后让身体负荷不了，这就代表精进，这样是一个不好的观念。像以天台子观来讲，除了六妙门楣体以外，同盟子观、四禅、次波罗蜜、次第法门，还有呢摩诃子观都提到二十五方便，这二十五方便里面有一样很重要，就是调睡眠。那调睡眠不是光这里讲，他报乃到了病患境也讲，他首先睡眠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他很重要，那调睡眠要调什么，令你神清气白啊，神志要清醒，重点要调的，你只要令你神志清醒，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连就是还不要说你正式修行，他在方便法里面他就要求到这一点，所以看这个觉，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压他下来就是对，不是，事实上重点要放在这个觉，当自己随时随地的提醒觉察，问自己什么时候是神清才是重点，这时候他的觉察的程度会越来随着自己不断的调整，诶我现在有没有昏沉，我现在说什么我知不知道，我的逻辑有没有正确，我有没有陷入对周围环境忽然是闭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帮自己的觉察不断的提高，昏沉睡眠自然就会降低，就像人家讲说有的时候拼命的好像是都不要去，就是讲就是把自己的各种抵抗能力啊体力都提高，那预防疾病的抵御力的就自然就会什么，抵御力就会增高吧，然后所有疾病的侵袭就会降低吧，你们谁在昏沉好，回来我们再回来，那所以这个因跟果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来回来那个这样子通教讲完啦，那现在呢是别教，别教里面呢、啊、它有分，有一些众生呢是比较需要譬喻的，有的众生是不需要的，那别教里面说三圣发心境缘离且，就等于说他从发心到他证到现在这个果位的时间呢、啊、路程还没很久啦，就要发心境，所以说他的原理呢，他对这个理修啊，他都还没有说从内心里面扎根很深，他智慧比较薄弱，那他断了通货啊，那能不能够呢进变到底把所有的货都处理完啊， 然后能就是还不是啊，他没办法像那个的，像那个大象啊，可以踏到底，所以他不是波罗蜜，上面没办法有压人载人的，非波罗蜜不能够度的。那菩萨发心呢，已经久远啊，那他自身理胜自且强啊，他的智慧非常的棒，然后他对这个理的探究程度掌握度也非常的好，他断了别惑，他能够怎么样穷远尽性，就像那个相向可以抬到底啊。那像这样的众生呢，他就是怎么样，就是别教当中的什么譬喻也。那有一些东西不需要譬喻，他说像这里面哪一个，此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会，这种众生啊，他就不需要靠譬喻，慢慢的把他一步一步过来的。他如是之人亦可化度，不令如来呢生于疲苦啊。所以讲了又不听，讲了又不听，不是光你难过啊，我也生气啊，这样了解了吗？那你说那佛菩萨呢，佛菩萨当然不像我这么生气了，他们在他们很辛劳耶，说你们不体谅佛菩萨行吗？都有啦，你们都不会，都佛菩萨你要体谅我啊，你要救我。那有没有想过佛菩萨需要人体贴一下？来，这些华严当中说啊，即是而真，不须譬喻。像这一些的众生啊，他在即是而真，在事相上他就能够呢见到后面的真理。哎，那原教呢开譬喻的原因，为什么哪些众生必须要为他开譬喻？就像上面别教，因为三圣的是发心境，对对，第五行的地方是因为三圣发心境原理且智慧落，所以别教要开譬喻。那原教哪些众生要开譬喻呢？第十行，这两个不一样的哦。原教要开譬喻的想想说啊，为什么他要开譬喻？因为在四十年当中，从佛到道树下证，一直到他要入灭之前的四十年，有的讲四十九，那他是以更以一方便，一方便是种种的，不是正直道，不是大直道，就叫一方便。那他来助显呢，来开发，希望众生呢朝上这条路去走。那今日王城决定说大圣，普令一切开示悟入佛之智慧，不令一人独得灭度。如今如始啊。如始如今呢，无二无异。他说为什么会这如今如始如始如今呢？来，我们看一个图哦。那顾小姐，拜托你帮忙那边画。这个是起，就是方便的问题和助显第一如始如今的问题。我们看起来以为说这一段历程就是从凡夫，你那边滑鼠要跟着滑，从凡夫起修的地方，我们以为说到了空涅槃这一段，让它断见思惑，所谓通惑的部分叫做异方便，就它不是正直之道，我们以为它是异方便。可是呢，他为什么说如始如今，就代表说原来世上从开始的时候他在教化，他就也是在做这件事。为什么这两句话就变有矛盾，对不对？一个说它是一方便，一个说它如始如今，如今如始，是因为所谓的方便，就是在同一条路上，同一条路上呢，我先让他不要觉得这条路这么艰难，只要他离开他现在的困境，往上提升，往上提升，朝向这一条路走，不论我用什么，只要让他有提升，脱离一点点，脱离一点点，往上爬一点，往上爬一点，这个就叫做异方便，而不是一次就跟他说这条，只要不是一次就叫他这条路走完，然后一定要把他扭个对，把他说他大对，每次都跟他说一点点一点点各种方法，那这一段历程当中的各种方法让他提升的就叫做异方便。可是这段历程为什么说如始如今？所以因为他从开始发心，他正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正的时候，这个始开始，对不对？然后到他现在要说的这个地方的点的话呢，有没有差异？没有，他在同条路上走，目标都是要让所有的点都朝向哪里？朝向大波涅槃。所以他如始如今，如今如始。那所谓的方便呢，也就是另外一个图，就叫像这种爬台阶一样。我们如果爬，我们最后点要到达这里。那所谓的方便呢，就是只要令众生离开底下这个平面，那也许你现在跟他说啊，你到这边到了这个第一个台阶 A 就可以了，我就给你什么奖励，就代表什么他有正什么国位，那这些国位他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停留下来很久，但他至少离开了下面， 所以包括像什么人天圣，他有没有开？有开人天圣，就是至少先从什么十善啊，十善开始做起。那有慢慢有人天圣以后呢，有的众生他就有的众生他不是，他想说他不喜欢修人天的圣，他看到苦的一面了，他也就跟他讲，那你就修禅定断惑修正，那你可能就是能够出三界到达 B 的国位，那 B 是比 A 高嘛，然后 B 的地方呢，当他在有这样的福报之后，他再让他看到，咦，这边不是究竟的，你可能这一次的福报用我会掉到地狱，那 A 就想说，那我快点跳上来 B， 就是他慢慢来。那一次跟 A 讲说这个多苦多苦，他不是，因为他看到的是快乐的面，他只想要快乐更多，所以他从这个 A 的地方，他说按 A 跳上来，他一定要用热欲让他朝向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更愿意上来。那有的是看到苦的嘛，那他就让他跳到这个地方来，说这些都算是不方便，都算。然后呢，一路一路走上来啊，他慢慢在讲，那到这里不过只不过是脱离了二禅天啊，不是，只不过脱炉第二大劫啊，火烧啊，那你还没有到达上面，这个火一来还是会完蛋，还没有出三界啊，哇，那这个 A 也跑来这了哈，他们赶紧啊跳多一点，好不容易啊，这个 A B 啊都跳到三界外了，那 A B 跳到三界外以后啊，他就跟他说，虽然出了三界啊。但是你们想不想像佛一样啊，然后就跟他讲啊，因为他这时候他能力都够了，他们听得下去了，至少离开前面这么远了，智慧也达了，说这个 AB 已经不是原来的 AB 了嘛，这时候他就可以跟他讲说，我前面都是方便啊，那些台阶都但不够叫台阶，所以所谓台阶方便绝对不会让你在原步踏地给你开方便，一定会有什么会有限制。嗯，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你们常常听戒定慧，戒定慧，对不对？很多人受了戒以后，就期望当遇到为难的地方，法师开方便了，开方便没关系啦，就给你开个方便了。这种话我告诉你们一句话：戒啊，如负贼，戒如捉贼，对不起，戒如捉贼，定如负贼。你会不会啊？那会呢？我很喜欢这样戏朗朗，会如杀贼。来，那个为什么他说戒如捉贼，在戒方面就是因为你会有不自在的地方，你在当中你会观察到自己要调整的地方，所以绝对不会是在让你原来都很舒服的情况下叫做持戒。所以菩萨就算证到了实地的菩萨，以我标准来看，他一定还有戒律不圆满的地方，因为他还没成佛，这样理解没有？所以他就会讲啊，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你至少要把自己的标准定得越来越严格，只是我们现在说，因为最平常的时候我们标准都很粗很简单，就为什么，为了让我们捉出我们自己里面的贼，那抓住他以后啊，怎么把他克服住，就像把这个贼绑住锁住了以后，就代表你可以在另外其他的地方活动更好，那这个贼呢，不过还是把他捆住而已啊，怎么样让他完全从自己的习性种里面不见，又要靠智慧。那像现在这个爬到中间啊，化成的 A 跟 B 啊，他已经不是原来在下面这个平地的 AB， 他已经爬了好多台阶上来了，所以这一段他是不是经过叫方便，他每个叫到方便，那这时候啊，他们已经算是负贼啦，他的杀贼，他已经贼身上啊，他身上的负担少掉很多，他要来会阻碍他修行的人少掉，所以这时候他就跟他讲说啊，你可以往上走啊，原来应该是要走这条大直道，但是呢，因为怕没这个功夫，也没这个能耐，也不像爬那个，你们有没有玩过一种小学生会玩的、爬竹竿，很难，对不对？爬一层楼就很难了，如果告诉你要爬五层楼，大概很多人不用了，五楼有什么好的都不要去，我说没关系，你爬楼梯啦，每层楼梯转角都有东西吃啦，你就愿意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那前面就叫方便，我的目标都只是要大家到五楼，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吗？可以理解了。好，所以说所有的方便有没有让你留在一楼？不行，只要留在一楼都不成立，所以所有的方便都要你朝向目标越来越接近才可以成为方便。好，来，好，那个各位同学，那现在的方便呢，他就，所以他前面讲了啊，为什么叫做如今如始如始如今无二无异啊， 就是要看自己从哪个角度来看，佛的发心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开始，就是能够最后得到佛的智慧。只是当中呢，他是用种种的异方便，可是这异方便，你看第十行的中间倒数后面第八个字开始，都是为了显什么？第一义啊！他们都是谁的帮忙？都是为了要显第一义的帮忙，他的助显第一义，他们都是他的助，对不对？但是有没有违背他？没有。所以说只要违背显第一义的，全部不可以列为方便。再来不须譬喻的呢，因为呢有些众生需要啊，他就只好呢要有各种的异方便譬喻。那哪一些不需要啊？第十三行，上根立智者，闻即能解，不令如来生于皮骨，亦不须譬喻。哎，真的是，常常我就跟你们讲，你们第一个回向文感谢龙天护法的护法心劳，你们是这种念有背啊，念到现在念了二三十次背起来了吧，让我们得此法义，得此清凉啊。龙天护法，护法很辛劳，诸佛菩萨也是很辛劳的哦。再来十四行，只为中下呢动执生疑啊，执著其道啊，故须于今日大车譬喻而得利益。是名呢原教中的譬喻啊，因为有一些是属于中下根的，他不能够闻的就生解，所以只好呢佛啊就为他们频频譬喻，频频善巧方便。来，再来本机是343页。本机关系呢，这个本根基，他说为什么可以，原来就有了这个本根基的地方，是在他开显的时候就已经再提到了，对不对？在前面第二品的地方，所以他说前面就已经有了，这边就不谈了。好，来看他开始要消文了。我们刚才第一位地方还有介绍，他本身含的法说咒跟譬说咒，现在来看譬喻品的架构。譬喻的架构包含两个部分，法说咒跟譬说咒。那第一个呢，法说咒的部分就含括了有法说咒后四项，五项当中的后四项，临解、速成、受记跟示众临解。那我现在开始进入临解的部分。临解分两部分，一个是经加序，就说舍利佛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说完了以后舍利佛就开始换他自己来说，就等于是经加序，就是类似我旁白，就是哎，这个时候呢舍利佛踊跃欢喜，极易合掌瞻仰尊严。那舍利佛就开始慢慢的从后面走出来做这个动作，然后舍利佛呢就开始自己要上演啦。上场的地方呢就在346页，这样你们看有没有都叫金家虚，就很清楚了哈。金家虚就是旁白，他就说尔时舍利佛踊跃欢喜，集集合掌瞻仰尊严。然后346页的上面您看到了没，那时候舍利佛就自己就走出来啦，旁白讲完了，他就讲，这舍利弗就说：“今从世尊闻此法，心怀踊跃，得未成有说一者何？如何如何？”就开始讲，讲完佛就跟他讲什么，就两个自己演。好，来我们回来343页。所以所谓的金家序这个地方就是旁白，这样理解了吗？嘿，就这种意思。古代的书就这样说，是让他就说啊、这个他帮你叙说一个这个情景。那这个叙说的情景里面呢，含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内解，一个是他的外移。内解的部分呢，他说内解呢就是欢喜踊跃，对不对？所以他的内解在心，名为喜。那所谓的踊跃，就是看得出来他已经快要跳到，就表言寄诸于言行了，动于外，称为在叫做什么踊跃。来，因缘室呢，因缘室它分为四个悉檀。世界悉檀，今从世尊闻此法，因心怀踊跃。他说呢，有人得一个妙法的话呢，稍微闻妙法，只要能够落子一心都是啊，欣喜难耐呀。何况今天能够三喜具足，岂不踊跃？这三喜是哪三喜呢？哪三喜？从前到后，现在只要讲三喜。来，各位翻到那个346页。346页第十九行，哪三喜呢？今天要翻快一点哦，我希望能够把法说讲完。哪三喜？身口意三喜。 好，来牲口一三喜呢，各位来稍微往后看一下，我们现在既然讲到牲口一三喜，听起来以为没什么，不是，牲口一三喜，看347页的牲喜，347页的牲喜的部分，他说啊，所谓的牲喜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欲得欲受记见佛，这个牲喜你们都没有写啊，一定要我写在黑板后。所谓的牲喜就是能够什么见佛，也就是他有第一行他就是讲说不欲思事嘛，我习见诸菩萨得受记，我等不欲思甚至感伤啊，所以所谓的牲喜就是得欲受记。那所谓的口喜呢就是闻法，所谓的身口意呢，意喜就是要能够临解，这样 OK 吗？所以当他在介绍身喜的时候，他就会谈到说哪一些情况呢不欲思事，然后那所谓的得受记和见佛，见佛就是说他能够知道呢，能够知道得佛之知见，得佛之知见，见佛不是说我看到那个今天从夕阳前面过，看夕阳之后忽然看到阿弥陀佛出现跟我笑，不是这个意思哦。所谓的见佛是什么？见佛之知见，也就是什么得或者入，得入佛之见。那什么叫做佛的知见？也就是代表他至少看他是什么见中或者入中。中是什么？中道之理，中理。好，那各位看到这边的话，347页所谓的升起呢，我们先来看完好不好？升起的部分，来见佛即为菩萨受记，我等不欲思甚见佛意，见佛的什么意就很远啦，见佛意远，既不见佛，所以这时候就要谈什么叫做见佛的意思咯，所以没有升起。什么是见佛的意思呢？他说第八行，施一切之见者，就代表施佛眼之见，施佛智之智。那什么叫做闻法呢？就是日照高山，密有闻意，如聋如哑，不得道，闻如是法也。这叫做方等教宗当中呢，闻大圣实会，语经不输，故言闻是法。受记呢，方等中与菩萨记，二圣不欲甚至感伤。但是呢，而且在《师义经》记名节般若体系当中，里面呢是哦包大则小啊，让他们呢内移而外比啊。内移是生意，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的待遇？为什么我没办法理解他说的？然后他的外面呢，看起来就啦自己就悲小啊，那这叫名为感伤啊。所以说今天呢，原来是情如此，就是说原来他都不欲思事，思佛之戒，而且被人家什么责，而且还让人家说你是小圣。今天不是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能够什么回来了，他看到原来他也可以得欲受记，原来他也没有失掉佛之见，原来前面都是方便，他也是在同一条路上走，都没有白做工。好，那再来口呢，口喜，他说口喜的地方前面是像各位看到347页他讲说口，那各位看349页，349页的话第二个他不写口，他写不闻法之音，就是探讨他为什么是原来不能闻法。那但是到了第三品譬喻品，他有没有闻法了呢？有没有？有，他在第一品就开山，第二品的地方方便品他就开山显义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就已经闻法了。但是他这边的第二喜他不写口喜，他写说不闻法之音，是探讨他原来的原因，可是不是代表现在的结果，他原来是不闻法，但是我现在的结果是闻法哦， OK 吗？好，来这个闻法呢，闻法的话347页口，他说从世尊弃非世尊，明喜不闻法的师，不闻法师就是原来有不闻法的这一个漏师，师什么师啊？没办法听闻佛说的啊，没办法得佛的资质啊，良以身处山林啊，心直，为什么呢？良以就是说原因是原来啊，是因为我身处山林，就是心身处山林，在天牌里面涅槃啊一般都用山林来写，山林就是悠悠夜色于山林，对不对？ 成神制造岂不乐哉吗？有没有？哎，然后虽在，虽在哪里？你们都还我啦！我看这后面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不忘三林，他的意思说我都没有忘过，我要去求证涅槃呐、啊。那个智者大师那一句呀、啊，你们都还我了。悠悠夜色于三林，成神制造岂不乐哉呀、啊？他说他都没有，他说一后面来，他就说身处虽然他得证涅槃，虽然他有这样子啊，也有出三界的功力，就等于他已经离开了红尘啊，虽在红尘不忘三林，对不对？那他就说他这边就讲说他不是在红尘，像智者大师他说还没有证到出三界嘛，还没阿罗汉啊，所以他说我虽在红尘不忘三林啊。那他现在的意思是说他虽然已经证了涅槃，但是他的心还在止于小道，他还没有求证大菩提道。哎呀，明明很美的一句话，什么你们要解释成不美的呢？解释都没那个韵味出来了。他讲的是他就是已经在山林里面的，已经不是在红尘 六道当中的，也不是在三界内的人了。好，所以他不闻法，故无口喜。问题是出在谁？出在他心直小道这四个字。好啊，那所以说呢，我常独处啊，就是思过的啊，之所啊。那从入法性者，正出其过，直所入之义理啊，直于三教之能门啊。好，这是宜于三教之能门啊，义理有没有同？有。而我师佛之之见三教记忆，而菩萨受别，对不对？这个别是受记忆的意思。那受别则又如来有什么？有偏，所以成过。今述此师啊，所以他说什么悔过？就他原来认为为什么佛跟他为什么有的受记忆而不受记忆，对不对？那这代表佛就没有平等啊？可是他说不是啊，这问题出在谁？不是出在佛不平等，出在自己的机智如此，感得这样的印啊。所以他今天就决定要他呢，打从内心想说，哎呀，非佛之师啊，而是我得国之过啊。那这从这哪一句话呢？来这边第346页第九行，346页第九行，世尊，我常独处，世尊是喊的，所以这地方念起来不是喊世尊躲藏，对不对？是世尊，就来跟他讲说啊，世尊啊。然后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坐是念，常常做这样的念头。我等同入法性，就是说我啊，这个我等是啊，他跟菩萨对不对？三圣啊，同入法性，就得常常都处都是这样身处山林呐、啊。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而嫉妒我而来这个？被见嫉妒，这个是被动性的，而来度我。这个，那这他就想说，想完了以后啊，想完的这个问题，他有没有请世尊给答案？没有。他讲说，是我等就非世尊也，就是是我们自己的机造成这样的印，不是世尊的错啊。所以者何？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啊所等，我们代说所因，就是我们自己是应当成就哦诺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那一定呢必以大圣而得到度脱，佛一定会这样度脱我们。然我等，但是我们呢不解方便随意所说，初闻佛法欲变性色。为什么他现在会这样的懊悔的？知道是什么叫随意所说？因为前面第二品的时候他已经为他开山显义了嘛，知道何谓方便，何谓真实啦。那初闻佛法呢，欲变性受，实为取证。所以他这地方为什么称为临解？因为代表他相信佛说，原来这个叫做方便说，这句话就讲出来。然我等不解方便随意所说，我们原来不知道啊，但是佛今天你说那些叫方便说，我知道了。所以说原来我们原来不知道，这叫做方便随意所说，这样理解了吗？好，所以说这边叫临解。初闻佛法欲变性受，是为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至今也，每次克责啊啊，克责就是代表说什么？他原来佛有没有过？没有。佛有没有偏？347页的佛有没有偏？也没有偏。好，14行，我们再回来看346页14行哦。 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毁，生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法分啊，全部都有了，都没有失掉了。好，来347页，347页，16行，所以他说是我等救，就是由我过迷权呐、啊，是谁？是舍利弗，我们这些自己我们在迷权呐、啊，迷了这个权法，我们把这个权法把它当成实大，有没有和关于这个理没有，跟实没有关啊？那因为我们对实法不了解，迷惑了，而不是佛有所谓的不平等跟偏呐、啊，说追溯啊以前的自己的错啊，而来呢？感谢如来都还没有因为他犯错而把他舍离掉啊，叫做仰谢如来，所以视为引过自归。所以他在口喜的地方，他并不是用直接说佛说法的赞叹法，而是用说他来忏悔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如此，包括我刚才后面我们跟各位讲的349页的不闻法的原因，对不对？那个地方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身口意的地方，口的部分很特别，他是用一个反面的效果来表达，原来你我都错了，用忏悔的方式来表达他现在多么的珍惜，多么的高兴。那意的部分呢？所以者何啊？一直到每至克则啊，就是说他初闻佛法，欲辨信受不解方便，随意所说那一段。好，他就说20行，良以不解方便呢，不待所说，不待说所因呢，就是什么？不待说所因，就是他没有实解。不是方便呢，就是没有全解，就他对于实跟全呢他都搞不清楚。好，那因为没有解无故啊，故没有什么意喜啊。那这个以前呢没有全解也没有实解，就是22行，那习事记章就把以前的错都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说就代表什么？现在当然就不是以前的他了嘛。所以他就说那今得自显啊，今天呢的情况就代表他已经没有迷权，也没有迷没有惑实啦，他两者都可以了解了，全实二解啦，这样清楚了吗？他用负面手法来所因24行，所因两个意思，不受待对于前，不停待于后。那那个不受待对于前，初造高山呢，是说明三地的会啊，就是什么得佛的因，以此代对于我。那但是呢，佛他自己有没有接受？没有，就等于说佛在华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但是他如聋如哑，这个前不就是啊，没有接受，失于前。那诸佛法久后呢，要当说真实啊，那他有没有等到那个时候啊？等到最后佛再去把他们再溜回来，他说他自己不是，他现在不是结缘众，他是当机众。所以说他我不停待啊，他在两者之间呢，匆匆取小不解全实啊，如闻。那时候代表说现在他已经真正解了全实啦。结成348页，结成今从佛下结成三喜，先解后成。身呢是什么？从佛就代表说结身喜，从佛闻法口喜，闻法就是口喜的，代表他临解。那他断诸疑毁呢，意喜，是不是和刚刚的见佛然后呢闻法